一边可能你会觉得神怎么搞的，没有照他所应许的来成就。神是说你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因为当你继续不断的求，表明你真的有一个渴慕的心啊。很多东西你想想看，世界上的东西你要的怎么样，再难你都会想办法要去得到。那如果神的国神的义我真的渴慕，我就会继续不断的求，神就必给我们。神真的是很信实。所以呢，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昨天有个姊妹问到说这个得胜的生活哈，属灵生命要成长，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不求，我们求的今天是车子、房子、学业、孩子的学校，我们求的都是 earthly thing， 地上的东西，我们没有求天上的东西，我们没有求神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能够真知道他，求神使我能够活出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能够真的很久忍耐又有恩慈。我们没有求这些神的国跟神的义，可是你如果求，而且你继续不断的求，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给你，你求就必得着。我真的是可以跟你们做见证，这些东西不是短时间，但是你继续不断，你继续不断求。我自己在这些事情上的追求，我有时候是祷告两年三年，然后恍然之间经过两三年我再看，等等我会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有写这个灵修的笔记哈。我在安静神面前的时候，我当然可以看到自己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的改变，我圣灵就会提醒我，这正是你求的。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说，这段经文我有一段时间常常把这段爱的这段真谛这段经文放在我的祷告里面向神求，神真是听了我的祷告。我们在 Boston 这四年的牧会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学习爱的功课的一个时候啊，我是有很多的失败，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神实在是很怜悯。所以呢，我想大家都知道牧会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件事啊，做传道人并不容易，尤其我们的教会全部大大小小加起来有1000人，那这个嘴巴就很多，批评很多，论断很多，误解很多，意见很多啊。那么在这个当中这几年，我真的是说我这一生大概也没流过那么多的眼泪啊，但是我实在是要感谢神，在我受伤后的最深的时候，神就用哥林多前书的话来对我说话。譬如说有一次我被人家当面骂，最后他说你根本没有资格做师母啊，那我当然是哭啊，哭得很伤心啊，哭到第二天早上眼皮都是肿的。那一天我们是纽英格兰地区所有的传道人的退休会，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退休会联合的，我就跟庄牧师说我不要去，我说我的眼睛跟这个肿的这样子抛的，我说我一去人家就绝对就看到我。那可是因为那一天庄牧师非去不可，他也不放心我自己在家，后来我说好了没关系，反正都是牧师师母哈，他们也能够了解牧会会碰到的很多的问题，我说说话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遮盖的哈，我就去了。那一次退休会讲员，当然我们是请刘护理牧师，当然他还讲到很多爱的，可是倒不是他的 message。 我在听的时候神就忽然对我说话，真的就是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神就提醒我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因为那个 hurt 在我心里面好伤心啊，哭了眼睛肿，还是觉得好痛。但是当神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神一对我说话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真的跟他说我愿意。就在我说我愿意的那个刹那，所有的 hurt，所有的伤，那种伤痕哈，好像通通得到医治。那事实上现在这个骂我的这个人，我跟他很没有，就是还是很好，可以真的是就是 就是我真的真心对他，真的是真心对他，一点都没有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但是我的意思只是举个例子说，跟大家说这个祈求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真的是我们要求神的国跟，这个是要求。所以耶稣说你们得不着，因为你们不求。那当然我现在离题了，主要是讲这个断章取义的事情。所以上下文很重要，我们读经上下文非常重要，甚至在解经的时候，解经的原则里面上下文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当我们做很多 final 最后的决定的时候，上下文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的考虑的因素。好，那么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对，我还要说明一件，就是关于这个断章取义。为什么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讲？因为这实在是我们今天很大的一个错误。有时候我们听人家做见证，我们就听见那个人就做见证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神给他一句话。当我刚刚也是说神给我一句话，但是注意，神给我这句话我用的时候不是断章取义的用啊，的确是人家伤我受到伤害，神说不要计算人的恶，而且这句话是在上下文里面来解释。那么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很我们要绝对避免？你知道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饼。但是第二次他在试探他，因为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撒旦说你既然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么我就用神的话。他就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但是撒旦怎么用，就是断章取义。他把这两节拿出来，你如果去对照一下，他就是 exactly 就是这两，没有改这个字，但是就是断章取义。所以今天我们撒旦他只要让我们误用圣经，他就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为什么昨天晚上唐牧师会这么语重心长的跟大家讲，我们不要怪他说他好像，我们不要 take it personal 啊！如果有昨天是 worship team 的 leader， 你们不要觉得 personal 好像是对你说，不是针对你个人，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啊！撒旦他就是断章取义的用神的话，他比我们还认识神的话。所以雅各书说，这个鬼魔也认识神，撒旦也认识神。所以耶稣赶鬼的时候，每一次那些污鬼先说至高者的儿子，这些人都还不知道耶稣是至高者儿子，这个污鬼先说。所以呢，如果我们断章取义的用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断章取义用都是为了满足自我的目的。不管你做见证不是做见证有神的话，就是真的用神的话，一定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解释圣经就是说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当然希望你们有机会可以有机会学怎么样来一些解经的原则，就帮助我们可以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好，那我们就看读经的时候，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读经。那我的建议呢，不管你是一卷书读的时候，每一篇呢经文的分量不需要太多。有人是建议说一个礼拜只要默想10到15节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礼拜这一段经文是你每一天都要默想的，但是一节两节我刚刚说了就太少了。为什么？这就容易断章取义。所以呢，最好是一个小段一个小段10到15节或者什么，你可以看那个段落那么那么至于这个这一段你读了以后就需要去默想，就需要去默想那么怎么样来默想呢？第一还是一样做一个祷告你读了以后，说实在你这个祷告你也不用说一定要闭着眼睛，你可以心里面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来教导我，求你把这个经文来启示我，求你来光照我，求你来向我的心说话，求你帮助我听见你的声音你就为自己做个祷告。那为什么呢昨天晚上唐牧师已经提到约翰福音里面一再的提到圣灵要 只叫我们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他所说的话。那么第十六章还说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他也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在刚刚我提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说求我们荣耀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父加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能够真知道他。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讲到只有神的灵参透神的事，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观念，我们真的要仰望圣灵，神的灵来教导我们，来启示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啊。那第二就开始默想啊，默想的时候呢，我们反复的把这段经文读，所以怎么样默想啊，反复的读，读完一遍再读一遍。那读的时候你就心向神敞开，反复的读，你试试看哈，这个重复的读一遍两遍三遍，可能你还没有什么看见，你就再读，你继续读，你的心向神敞开，神就会在这个当中就会指引你，就会开始引导你啊。那么反复的读的时候呢，我们就按着圣灵的引导，照我刚刚所说的，不要断章取义哈，要注意这个上下文，我们可以反复的思想。所以默想这个字哈，本身是咀嚼的意思，我们吃东西啊要咬咀嚼哈，所以我反复的读就反复的推敲，推敲就是说你读的时候你就开始问问题，自己就问问题，根据你观察的这个经文哈，你就问问题，你一边问问题一边思想，自己去思想这个答案哈，这就叫做默想，就是安静的在神面前反复读，然后在读的当中去思考这些经文的意思。可是怎么样思考经文的意思，用问问题的方法。那么注意我刚刚没有提到，这个时候不是研经，所以不要研读。不要研读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好像这个现在我不懂，我就拼命要想把这个意思弄懂，我不懂的部分给它过去。但是我们总是有个上下文，对不对？我可以问很多问题是跟上下文有关的问题啊，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该隐跟亚伯两个人献祭，献祭以后该隐的祭不蒙神悦纳，亚伯的祭蒙神悦纳。那么接下来该隐就很生气，那神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你的祭不蒙悦纳？他说罪伏在你的门口，你要制服他。所以你读这段的时候，我们常常听着讲道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该隐的祭不蒙悦纳？因为他献的是地里面的土产。为什么亚伯的祭蒙悦纳？因为他是献上羊羔，羊羔代表耶稣基督，是神的救赎什么什么。这种都是叫做从外面引来的解释，懂我的意思吗？你要从上下文来思考，为什么亚伯的祭蒙悦纳，该隐的祭不蒙悦纳？你再仔细的读，你会发现原来神看透他们献祭的心。该隐不蒙悦纳是因为他献祭的心，而亚伯蒙悦纳是因为他献祭的心。所以神就劝告该隐说，罪伏在你的门前，你要制服他。 OK， 所以这样子才是正确。可是这个我不需要参考书，我只要去默想，我去问问题，我就可以明白这个神话说什么。那我想到这里以后，我就要开始反映在自己的身上了。那我今天我在教会，也许我有十一奉献，可是我奉献的心到底是如何？是不是我奉献的时候，这北美教会现在有一个问题哈，因为为了要免税，奉献就要拿这个 tax deductible 的 form， 所以我是不是为了免税才奉献？所以常常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要奉献，就是说可不可以给我开个免税收据。我们要省察我们奉献的心， 今天神要我奉献的时候，不是为了要拿免税收据。如果今天我周围有一个穷苦的弟兄姊妹，他在经济上需要帮助，我不需要拿 cash deductible form， 我就把我的神给我的，我有足够的，我跟他分享。所以有时候教会要代转，代转奉献给传道人，要拿 tax deductible 的 form， 可是这是不合法的，不合美国 IRS 的税法，所以教会不可以代转，不可以代转 personal 的，不可以代转个人的，可以代转福音机构的，譬如说今天使者协会，那因为那是个机构，它是为了避免这 abuse 这种代转奉献。那么所以呢，你想奉献给一个传道人，你要拿奉献免税收据。那么但是现在税法是规定不可以的，那所以你要不要奉献？我们在神学念书的时候，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朋友很关心我们，他们愿意为我们奉献，当然首先也是想到是不是可以拿免税收据。那我们的一个好朋友，他们就请我们去问，后来我们知道教会不可以替我们转，我们在芝加哥教会不可以替我们转，后来他就说，那真光你问问看学校可不可以帮你转，我们就去问，问了学校也不可以，后来我就跟他说不可以，我说那没有关系，我说你就不要给我奉献。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光照他，他说我为什么奉献？我为了免税收据奉献吗？他就啪一张支票，那是一个大数字的支票，写了就寄来给我。那我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就是这个默想啊，举这个例子，对这个献祭我的心。那么于是我就回来请查我自己，我的奉献的动机是什么？我是不是这是我想这是现代的问题，以前的人没有这个问题。那所以我是不是为了要拿免税收据才奉献？那我只举这个例，所以这个就是用一段时间反复的读，然后注意上下，然后问问题，问一些问题是关于经文本身的意思，然后问一些问题是怎么样跟我有关，所以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也许有时候不像我刚刚举的例子那么直接可以看到有关系，可是你只要向着神，你说主求你让我看见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圣灵一定会教导你。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灵修生活就帮助我们去应用神的话，因为怎么用神的话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看不见，除非圣灵提醒我们，圣灵会在很多事情上提醒我们，那特别我们灵修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所以圣灵会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圣灵也会叫我们想起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神的话去应用在这个生活的里面。好，那么同时这个时候就带进你的祷告，所以我刚刚说了，其实我自己读经跟祷告是混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不要等到读完经再去做祷告，就在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祷告，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可以建立你跟神的对话，就可以建立你跟神的对话。所以这时候你读了，然后你心觉得有感动，神让你看见说醒察到你自己奉献的动机到底是不是很纯正，你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祷告，你就可以跟神说，你说主啊，我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实在看见我自己在奉献上的亏欠，我奉献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是为了会受这个免税收据的左右，以至于可能有一些拿不到收据，我没有按着你给我的感动去奉献等等，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带进你的祷告。那么有时候也可以有些经文就是让你看见神的品格，神的这个尊荣，那时候你也就可以同时来感谢来赞美神，就向神献上你的赞美。就是说我今天读的这段是读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那读的时候我一面读一面默想，同时我就开始感谢主，谢谢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担当我的罪，你在那里你被藐视受厌弃，甚至你注意这三卷福音书都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讥笑， 好，受三组人的讥诮，当然马太、马可、路加这三组人有一点不同，但是你在那里受讥诮，但是呢，这个被藐视、被厌弃，而且你被钉死在与罪犯同钉在十字架上，你就可以默想，然后你就感谢，你就赞美神啊！我今天是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这段，这段实在是非常的丰富。那个带出的敬拜哈啊，我们现在看的都很表面，我们只是看这些人在讥诮耶稣。当然，一方面的确以赛亚53章说他被厌弃、被藐视啊，但是同时这段有很丰富的这个神学的意义在里面。那但是这些就可以带出我们的敬拜，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把祷告跟读经就交错在一起，那么同时呢，也学习听圣灵对我们说话。那圣灵对我们说话呢，不是我们现在嘴巴就说讲话的这样一个声音。所以很多人问我，师母，神跟你说话到底是怎么说？哈，不是说我听见很清楚某一个像人的语言的声音。旧约的先知的确是以人可以听见的声音听见神的话，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为什么你看先知书里面旧约先知讲的话就有绝对的权威啊？那我们今天听神的声音呢，通常就是你在安静的当中，在默想的当中，在祷告的当中，你当然有你自己的一个思想，是不是有你的思路，可是会有一个外来的一个意念进来。好，那么很多时候这就是神在对你说话，但是当然不是所有外来的意念都是神在跟你说话，也有可能这不是从神来，是从撒旦来的。好，那怎么分辨呢？这个当然是要慢慢，总是会有错，绝对不要害怕犯错，我们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在学习与神相交的过程当中，一定有犯错的时候，不要 expect 自己一点错都不犯。好，但是错误也是帮助我们学习，对不对？我错了，我就知道这是错了哈。那么当然我等等会讲，你对神的话越熟悉，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你就越会分辨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还是不是从神来的。好，那当然你跟神的关系越亲近，这种亲近的关系，我刚刚已经说了，是一个越顺服神的人。所以这种人听声音不会听错的，为什么？他不会自我中心，所以撒旦没办法对他说什么，不会接受自我中心的那些思想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会分享一些见证说，哦，神就对我说什么话，你要仔细去，你以后听见证，你仔细听听看，这个话到底是把这个人更加自我中心呢，还是这个人真的把他带到以神为中心，你就知道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啊。那学习听，那这些都是慢慢操练的啊，慢慢操练，就越操练就越会听，越会听。这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说，我可以跟神谈话谈很久啊，我说他又对我说。那么这些当然就是慢慢我们去经历，我只能讲到这个地步，但是呢再一步就是你们是要去做啊，你做那么你就会去体验。但是当然我觉得很重要的，要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神就会，我们里面就会有时候就会有一个生发错误的灵啊。所以天上文人家后书讲到那个敌基督的时候，就说那些跟随敌基督的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跟随他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爱慕真理，神就给他们一个错谬的心，所以他就会去相信错误的东西。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真理，真正渴慕真理的心，神的灵可以引导我们。我自己也常常祷告说，主，求你保守我的心，不要使我走错啊，不要使我走错，我常常做这个祷告。所以神真的是保守我，我不能说我没有错，可是他一定会在不断的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来引导我啊。好，那么所以这个读经默想祷告是混杂在一起，但是啊，这个祷告包括感谢，包括认罪，啊，包括赞美感谢，包括认罪，包括我刚刚说也可以同时祈求。你如果今天读的经文，就是说要爱你的仇敌，
你就可以为自己祷告，说主，求你帮助我，我知道爱我的天性，我根本没有办法爱我的仇敌，可是求你帮助我可以爱我的仇敌。不过这种祷告祷告下去，你要准备哈，神一定会放一个很难爱的人在你面前。这些我刚刚说，这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的祷告，你求的时候你要预备，你求完以后一定不是一条平顺大道，一定是很功课就来了啊，修剪就来了。可是这个 growing pain 是无法避免的，成长的痛苦是一定有的。如果你要避免这些痛苦的话，你日子过得很好，你的属灵生命也不会长。OK，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很感谢神啊？我最近原来前任的牧师他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后悔选择牧会这条路，当然是神是清楚明白神的带领哈，但是我说一点都不后悔，不管这四年流了多少的眼泪，但是我真是欢喜快乐，因为神真是用这些来击打我，来塑造我，让我真正学习谦卑的功课，真正学习舍己的功课，真的学习舍己的功课。有时候我走不下去，我跟神说我不要走了，我有时候跟牧师庄牧师说不干了 OK， 先不干，我说不干了。可是每一次这个我在，所以刚刚我说这个祷告包括倾心吐意啊，在神面前你可以倾心吐意，你不用怕说错话，我跟神什么话都说，你不说他也知道，你心里面气得要死，你不要讲，神早就知道。所以我干脆说了，我会跟神说我很生气啊，我会跟神说我不干了，但是呢神就会告诉我，他说你看看我为你们怎么样舍己，他没有求自己的舒适，他没有求，其实我们今天不能够了解当时的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当时人眼里面看是极其厌恶的一件事情，犹太人被挂在木头上是咒诅的，我们今天的十字架是荣耀 OK。我们如果回到第一世纪的人，耶稣是受尽了藐视，被厌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子做，他完全舍己，完全放下他自己，是为我们，为我们属灵最大的益处。所以他就是呼召我，你不要看自己的面子，不要为了自己的舒适，即使有误会、有批评、有论断，像今天庄牧师说，这 email 到处飞，我常常就会听到人家告诉我，我当朋友告诉我说，人家又在传了。中文学校事情人家都说就是你师母怎么样怎么样哈，那这些东西我真的就学舍己，放下，放下我自己，放下我自己的名声，放下我自己的舒适，我要为主的缘故来照顾神的小羊，真的学这些功课。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刚刚讲到说你要求这些祷告哈，要预备你自己，预备你自己，神一定是击打我们，先击打我们，因为除非我这个人愿意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不然神不可能教我，我的自我很强的话，我不会听神的话，也不会听圣灵的声音。所以昨天那姊妹问圣灵的，我们总是那么软弱，我告诉你，你要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第一开始绝对不是得胜，是越失败的更厉害。为什么？神只有把我们带到失败到一个尽头，你对自己完全绝望，你不会再靠自己，你真的不再靠自己，你真的把自己通通放下来，那时候神才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完全的做主，那时候你才学会顺服。所以我现在自己可以感受到圣灵很随时，就是说我现在每天生活里面圣灵的引导太多，时时刻刻小事情大事情哈，圣灵真的就是这样子对我说话，那么他一说我立刻就顺服。但是这个功课我是流了很多眼泪才学会的，我不是一下就学会了，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真是神用很多的事情来击打我。所以呢我就是用这个来分享哈，那我们的时间会，但是最后我还要对不起，还有一个就是灵修笔记哈，我大概写了，我们大女儿出生，大女儿现在二十四岁，她出生以后可能是一两年吧，我就开始写这个叫做 spiritual journal 哈。为什么我要写呢？我就刚刚说默想或者说祷告哈，你用写的时候可以帮助你的思想不要到处跑，
懂吗？
啊，那还有，我现在我这是因为我这都是随身带的，所以给你们看看哈、啊。这是我的心灵的白皮书，这里面我所有的罪都摊在这里。当神光照我的时候，我不是只是说哦，我知道了，我一定坐下来，好好的默想，让圣灵继续把我的罪，把它很彻底的显明给我看。然后我真的是彻底的认罪，所以有时候认罪我花很长时间。譬如说一个罪，我今现在神光照我看到，我真的会觉得我只是说主啊，你赦免我不够，我真的是在神面主，正是求你赦免，赦免我，赦免我这样什么什么什么的，赦免我这，真的我大概都要五分钟十分钟，很彻底的真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啊。那这些东西还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啊，真的所有神恩典。还有呢，譬如说其实像这两天庞牧师讲到的，我一边听神给我的很多的看见，我也就写在这个我的属灵的心得。好、啊、像昨天晚上庞牧师画那个自然在下面，神在上面，然后说这个人自己倒过来哈、啊、那在那个时候神真的是开我心，看到骄傲带来的那个可怕的结局，骄傲真的使一个人狂妄自大，很抵挡神。我的心当时害怕，非常深的害怕。我祷告，我昨晚就是听到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主，求你救我脱离骄傲的罪。我实在看到骄傲是很可怕，其实骄傲是整个人的罪的根源，自我中心跟骄傲是所有罪的根源。今天我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那么多哈，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但是我知道能够做的人也是不多，要很有恒心。所以我写了二十几年，我有很多哈、啊。我有时候想想，我死的时候这些东西呢，是人家大概翻出来看，这个就暴露我所有的。不过我本来就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哈。那、啊啊、我这不发表了啦，那么多我不知道我可以活到几岁哈。啊，不过呢。很有趣的这个东西当然是我跟神的白皮书，不过这个东西我向庄牧师是敞开的，我们夫妻之间是没有什么秘密啊。所以不过他现在也忙了，他很少，以前呢每隔几天他会来翻翻我，这个我都放在桌上的哈、啊、每隔几天他就来看看，他就知道我的心在想什么哈、啊、那么现在他也忙了，他也没有时间看。不过 anyway 这是一个点，最后哈、啊、对不起我们过了一点点时间，但是我还要提的是，这个是每天的灵修。那么如果你真的要你的灵命更加的近身，跟神的关系更亲密的话，有几样东西是要平时做的功夫。一个就是昨天唐牧师提到的，要用各样的方法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啊。那么所以我刚刚说背圣经其实也不一定说要背，我们的年纪都这么大了，背书是很难。小孩子呢，所以现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姊妹，因为我带他们查经，他们教儿童主日学，现在他们都要我们教会的小朋友都是背一张张圣经，现在不敢背一节经句哈，他们就叫孩子选好，一人背一张，他就是一个 quarter 啊、半学期把那张背熟啊。那所以是很感谢神。那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我很后悔年轻没有把神的话多多背在心里面哈。当然我也知道我认识很多姊妹年轻也背了，可是现在也忘得光光那所以呢，我现在做一个功夫就是速读圣经啊。我的目的就是说借着不断的读，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我背不起来，可是我至少神的话就很熟悉了。因为怎么样哈、啊，我们只有把神的话丰丰富富存进来，圣灵才可以很教导，你懂吗？圣灵要教导，圣灵绝对不断章取义，圣灵就会把神的真理怎么样整合在一起，那种看见真的是海阔天空。你进入那个，对，像昨天晚上唐牧师讲这些系统神学这些东西哈，好好笑。有一年前两三年他到我们 Boston 去也是布道，然后我们教会那时候在教圣灵论，我们就请唐牧师来给我们讲一堂圣灵论。他讲完了，我们教会有几个姊妹是我在妇女小组的，不过我们也在教会开了圣灵论。后来他们就跑来跟我说：“师母，他讲的你通通讲过了哈。”那当然我们说有名的讲员了、啊，这个有 big name 哈。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是圣灵教导，可是我们要做这个功夫哈。所以我自己
从一年速读圣经一遍开始，变成两遍，变成三遍，我现在是每年速读三遍。那也许你们都会说，你怎么有时间？所以我刚刚已经说，重要跟不重要，你看为重要的事情，你时间就会挪出来。除了灵修，我速读圣经，这是我绝对不 sacrifice， 不管我多忙，不管教会的需要多大，我不会牺牲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也不会一直钻在房间里，不可能的哈。但是啊，我现在我自己记了哈，我大概今年读完是三十几遍，我忘了哈。我知道我现在读了这么多以后，圣灵真的是教导，那个教导实在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形容。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虽然讲员可以给我们解明神的话，像我今天跟你们讲，可是真正要让你学到的是圣灵啊，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所以第二个功夫就是要研经的功夫。刚刚那个经文我给你们，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哈。第二呢，平常还要做就是研经。那我今天时间没有时间讲，研经就是说不是为了灵修，是真的坐下来去研读这段经文，就要用一些参考书啊。那么或者你们在教会有查经小组，那也是属于研经。那这个呢，我给你们一个经文，以斯拉记第七章十节。以斯拉这个文士，他定制要研读遵行，原文是考究，考究就是研读，考究遵行并且教导神的话啊。那第三个呢，就是祷告，这个我刚刚已经跟你们分享了，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啊。所以你试试看，学习把你读到的经文拿来放在祷告里面。今天讲爱人，你就为自己要爱人祷告。今天讲要生活圣洁，你就为自己生活圣洁祷告。今天讲到说污秽的话一句不可以出口，你就为自己祷告。你试试看这些祷告，神会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改变你哈。那么另外就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当我们求这些东西，神就会用环境来修剪我们，目的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舍己顺服神的人。这两个也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舍己，但是呢另外一面是对神完全的顺服，不是舍己去顺服人啊，不是舍己去听从人，是舍己顺服人。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跟神的相交会更深。最后一个就是分享跟教导。当然你会说，我又没有口才，我也不会教导，我不会可能成为像牧师师母或者教会有一些成人主学老师长老执事，我不会像他们一样。分享跟教导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这是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给我们一个命令，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是一个应许，这应许的先决条件我们必须履行，神才会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不是去带人做决志祷告，不是去使人受洗而已，要带他做主的门徒，凡耶稣所教训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导，我们亲近神学习神的话，如果只是一个死水，我们也不会长，我们一定要分享出去。那怎么样教导？我们生活里面，今天如果有个弟兄有个姊妹来跟我谈他的一个难处，我就可以用神的话来劝勉他，这就是一种教导，这就是一种教导，不是一定要站在这上面的才叫做教导啊。那么我鼓励你们在你周围的人当中找一个两个带领他做门徒，就是去遵守神的话。我说神的话就是这么简单， take it， 就是把它当话。神说你们要去使人做我门徒，我们就去做。你找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带领他做门徒，你说我怎么有资格带领人做门徒？是跟他生活在一起。耶稣带门徒是怎么带的？就是带着他们行神迹，也带着他们医病，也带着他们教训人，也带着他们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这个人你关心他，他生活里的事情跟他分享，常常也跟他分享你从神面前的领受跟得着，把这个人带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算是
可以了呢？带领他成为，他也成为一个可以去带别人做门徒的人。这是耶稣的原则，这是这个大使命的一个原则。那么我们如果也能够去分享，你会发现在你跟别人分享，或者你跟他谈话，他问你问题的时候，这时候你才真的知道你学了多少。就是刚刚唐牧师说，人家问我，我才知道我不知道啊。所以呢，人家在你这个分享跟教导，你也才真正更加的成长。好，所以这些呢是配合我们的灵修的生活。好，谢谢你们。